好，
第三章的13到18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灾难。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在经文的第17节，服侍自己的儿子也是侍奉，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哈，所以我把它注明一下。今天在到这第7篇的信息中呢，马拉基先知呢就指责以色列人顶嘴，向神提出一些的问题。他今天的问题是说，我们到底在什么事情上，或者是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呢？那从这个问题中呢，就反映出他们藐视神的侍奉的这个罪。他们从轻看到忽视，一直到藐视有关神在侍奉上的一切的吩咐。我们的很多人的问题呢，往往都会表达我们心中的一些的态度哦。所以呢，他们也一样，他们问跟神提问一些问题，就把他们内心的那种状态表达出来。在圣经中呢，我刚刚提到侍奉跟服侍是同一个字呢，只是根据上下文的关系，我们中文就有不同的翻译。英文都是 serve， 就是 serve， 很简单一个字。然后呢，大致上呢，我们的对象是怎么样？侍奉跟服侍一定要有一个对象，你不能说自己侍奉自己哈，自己又是这个源头，又是受益人，这个不叫侍奉哦。侍奉的对象如果是神的话呢，就叫侍奉；侍奉的对象如果是人的话呢，我们都称为服侍。那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呢？让我们聚集在教会中，我们得救的人来到教会中，神要我们借着服侍人，就是服侍那些我们能够看得见的人，来侍奉那一位我们看不见的神。我们说我们侍奉神啊，你说我说大家都说，没有证明，因为神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呢，人你看得见，你能摸得着。一般的情况，藐视侍奉人的人，或藐视服侍人的人，他持久一定会藐视侍奉神，这个是不变的定律。这个就好像约翰使徒约翰说什么：我们如果不爱那个看得见的弟兄的话，我们就不可能爱那个看不见的神。神放在你身边的人，你不爱，你却大言不惭地说：“哦，我不爱这些人，这些人不可爱，我爱那个伟大的神。”那个是自欺欺人。神把人放在你旁边，你不去服侍他，你却大言不惭地说：“哦，我的程度比较高，我是只是侍奉那个伟大的神，这些人还不配我来服侍。”那个都是自欺欺人的话。我们星期天来到教会中，我们来侍奉神，因为疫情的关系，参与真正主日侍奉的人就减少，最多就是一个私情。 我们非常需要有人施行这方面的侍奉，那主席啦、领司都减少。可是我们在星期天如果参与侍奉神的话，那你不仅是说台面上的侍奉，你底下那个帮帮弟兄姐妹也是侍奉。我们星期天在教会来侍奉神，应该是成为我们回到家中星期一到星期六服侍人做好准备。教会好像一个练习的地方，然后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六呢，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来服侍人的话，应该是我们在星期天所学习到侍奉神的一个应用跟见证。我们在主日中听到的或多或少的信息中，或者是在我们星期三晚上查经的时候的教导中呢，我们应该听到的、学习到的，我们就应该一点一点的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应用出来。这个是我们来敬拜神、侍奉神最终的目的。在实际生活中呢，我这几天看到一个非常不好的见证，在4月20号在网络上看到的，它的标题就是说，标题说什么？圣经的经文呢，不能付账单，就 scripture don't pay the bills, 就不能付账单。这个是说有一个在餐馆的一个服务员，他就在那个 TikTok, 现在很流行 TikTok, 就放了一个他的所遭遇的。他就说有一些呢，他的客人从教会出来，因为是一定是礼拜天嘛，穿得整整齐齐，从教会聚会完就去餐馆吃饭。然后呢，不仅不留小费啊，他们还留一段的经文。留一段的经文，说这个经文，这个属灵的这么 holy, 那小费钱多么俗气哈、哦！我给你属天的小费，那属世的小费算什么哈、哦？这个情况，可是呢，他就把这个就放到 TikTok, 就很多人就哦，也把他们的经验就说出来。他们说星期天的客人是最困难的客人。这个打脸基督徒啊，你在教会哇，神圣神爱你什么，到了那边连小费都舍不得给，你不给也罢，你给他一个经文。我跟师母看到就说，你刚才送他一本圣经好了、哦、对不对？神爱你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有一家餐馆甚至怎么样呢？星期天关门，他宁可不做这些人的生意。你想想看，我们基督徒到这个地步，人家来服侍我们，我们怎么对待人家？我们好在云端上过日子，是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一般。这个是非常不好的见证。这个 TikTok 呢，很短时间就有200多万个人就 view 过，就看过，一传十，十传百的、哦，那教会真的是，这在这种见证中怎么来见证神要我们来服侍人？你给他一个小费也是侍奉他、服侍他。所以呢，礼拜天出去吃饭的时候哦，哦，那个尺度要放宽一点哦，尺度要放宽一点。人家的标准是这样子，你要高一点的标准，不要把神爱你挂在嘴巴上，可是实际上却没有办法。可事实上呢，这个残酷的事实呢，在圣经中就也有类似的教导。当然不在今天的经文，我很快的就讲一个，在路加福音16章有一牧师耶稣讲了两个比喻。我就很就说长话短说呢，就讲这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是非常重要的比喻，在路加福音16章就是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我没有在程序单上都没有，我就把这故事讲一下。就是有一个不义的管家，他管钱的，结果呢他可能浪费主人的钱财， 主人看一看这个家伙，哦，不能再做我管家了，就明天就回家啊，不要来了。结果这个管家就没想，这下糟糕，我哦，那个怎么样呢？我去耕田力量不够，我去讨饭呢又害羞，那我就怎么办呢？我主人很多的欠债的人，我就把他的欠债的一个一个叫来。你说你欠100篓的油啊，你就把账单修改一下，50个，就一路一路的帮主人慷慨哦。他就想说，我如果这样子做呢，等到我哪一天失业的时候呢，这些人就欠我人情，就会把我带到他的家里去嘛，哈、哦，那我日子就可以稍微过一下。结果这主人也知道这件事情，却还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呢，做事聪明。他说他在世界上的事情，是属于自己的事情上呢，比那些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在这里呢，光明之子呢，大概是指我们今天的所谓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呢，可能比那些不信的人更糟糕，更不精明。结果呢，这句个比喻又继续说呢，说要告诉你们，你要用那个不义的钱财呢结交朋友，到有一天那个钱财没有用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人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的话，在大的事情上也会忠心；在最小的事情上不义的话，在大的事情上也不义。接着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个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人，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是凡是信主的人都很熟悉的这个不义的管家的这个比喻，是耶稣最喜欢讲比喻。耶稣就借着这个比喻告诉他的门徒有关世界上的，在这个世界上财富的这个怎么处理。耶稣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是因为不是他的手段好，不是，而是这个管家有远见，他知道未来的日子将会来到。然后这个管家的目标是一个，定个目标，就是说我要怎么办。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有未来的远见？我们有没有单一的目标，朝这个目标，还是我们零零散散？在这里呢，耶稣说了最令人最难忘记的话，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句话呢，不是说我们钱都不要了，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观念，就是说当神被我们侍奉的时候，马门就会被我们好好的使用。很多信主的基督徒呢，他们是很有很也是有很多的马门的，马门就是钱的意思啊。他们也是有钱的，不是所有信主人都是穷光蛋，不是。就说当神被我们侍奉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聪明智慧，好好的使用神给我们的马门。可是当马门是我们服侍的唯一的目标的话，神一定会被我们忽略，神一定，这个是必然的现象。神摆在我们面前有他，有世界上的财富，不管你要怎么定义这个财富，马门。如果神是我们主要的侍奉的对象的话，马门也不会缺少。可是我们会应用，好好的使用马门，结交什么一些的人，或者是用在一些人的需要的上面，把这些人能够带到天国，有一天他们在天国里迎接我们。 那如果马门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的话，神的事情谁在乎？不在乎。在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之后呢，耶稣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叫做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这个比喻的故也是很长，就讲到两个人。这个比喻中呢，就描述到有两个人他的一生，两个人的死亡。我们人都会有生，也必然有死，不管是你是财主或者是你一个乞丐，都会生都会死。那这两个这个比喻中就告诉我们未来跟永恒的生活是怎么样。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像这个财主，他拥有很多的马门，马门是他一生所追求的，可是呢他把这个马门呢钱财只用在自己的宴乐上的话，而看到那个穷人在他的桌旁边讨饭吃的话，也不在乎他的需要的话，这一种在神面前就是一个罪。所以呢他死的时候呢就下到了阴间去，下到了地狱去。不是因为他的钱让他下地狱，不是，而是他有财富的时候呢，他却忽略了旁边的人，没有办法去服侍旁边的人。相反的呢，当这个乞丐，当然没有讲到这个人有多好的行为，可是呢，反映出当一个是真正被神拥有的人呢，他的财富就成为他的祝福。所以耶稣在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之前就讲了这个不义的管家的这个比喻。耶稣讲的比喻都是连连相带的，一个比喻是为了强调另外一个比喻。所以从在路加福音16章的这两个比喻中呢，那我们今天就很快的带入这个侍奉跟服侍。侍奉是一个动作，你要去动，可是侍奉的人就是叫仆人，去懂得去侍奉的人叫仆人。那侍奉服侍呢，在旧约中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中的伊甸园。我特别去查了一下，侍奉是神创造人的一个计划。神创造你跟我不是去躺平无所事事，绝对不是，基督徒没有躺平的。所以基督徒的牧师也有一个难处，就不能所谓的躺平，不能说躺平就退休，也不能。神创造人的时候呢，没有让他去躺平，要他去侍奉。在伊甸园的故事中呢，这个侍奉服侍呢被翻译成耕种。原文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的，是耕种。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五节的时候呢，是在人被创造以前，他说地上还没有田野的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出来，因为耶和华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什么耕种地土。就是还没有人耕种，所以那些蔬菜那些水果都还没有出来耕种。然后呢很快的在第二章的15节呢，就是人在犯罪之前呢，耶和华神就把那个人就是亚当呢就放在伊甸园，让他什么耕耘看管。他的工作就是耕种还有照管，很简单的事情，就耕种照管。事实上神可以不需要他的，亚当可以出生的第一天就是他退休的那一天，很简单，神说哟，树木长就长了，也不需要人去没跟来跟去齁。结果呢人就犯了罪。人犯罪以后呢，在创世纪的3章23节呢，耶和华神就把他逐出伊甸园，使他什么耕种地土，他原本是从地土里被取出来的。 从这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故事当中告诉我们，侍奉服侍是神创造人类对人类的计划之一，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好好的服侍侍奉，或者是说工作，我们要好好的凭神给我们的力量、智慧、机会等等，诚诚实实的去工作，诚诚实实的去赚钱，诚诚实实的去帮助，用你的马门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有如此的了解的话，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你大致上会更加的清楚。因为以色列人跟你我都一样，我们都不喜欢做很多的事情。如果我有足够的马门的话，我就回到家里找一个地方躺着了。就是因为可能马门不够，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去多赚一些的金钱。同样的，我们对神的侍奉呢，也是不在乎。他们不侍奉呢，都有一些的借口。我们人都很聪明的，人都会找借口的，包括牧师在内。有的时候呢，我们做很多事情呢，还没有被人家，还没有去做之前，没有被发现之前，我先把借口先想好，万一东窗事发的话，借口就已经随时就准备了，很顺的，很溜的，就借口就讲出来。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因为神指责是他说，你无理的，用无理的话来顶撞我，就你强词夺理，一直对我不客气。我是神，你是我被造的，你用那些话不断的来冲撞我。他们更加有理由的说，我们什么地方顶撞你了？我们有什么地方顶撞你？他们理由更多，神就立刻指出他们不侍奉神的借口，用这个不侍奉神的借口呢来顶撞神。他们首先说什么？侍奉神是突然的，所以他们找借口的时候，第一个先下了结论，侍奉神是浪费时间，是白费的。侍奉神是浪费时间，他把定结论就已经告诉你了，所以他们早就计划好了，神你问我，我就立刻结论告诉你，侍奉神是浪费时间。他们所这边所说的突然，或者是枉然，或者是白费呢，他这个原文这个字呢，居然是怎么样？这严重性在什么地方？严重性就是说，这个突然，这个枉然呢，白费呢，居然是在十诫中的第三诫称为妄称。我们读中文圣经就有难处，说为什么是妄称呢？英文是说你不 ，you cannot take the name of the Lord your God in vain, in vain, 突然 in vain。那在这里也是，我 serve God is in vain, 我是侍奉神是枉然的。所以我们不能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呢，耶和华必不以他为罪。所以当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已经妄称了神的名。因为我刚刚说过，从创世纪以来，神的心意就是要人要来工作，要来服侍，要来侍奉。可是他们已经结论，侍奉神枉然 in vain。白费力气，所以他们把神的名来妄用，他们的结论。然后他们也有目的，他们是有目的的。好，所以说我们现今呢，很多那个 mega church purpose driven 有目的导向的，当然那个目的是希望是好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说什么呢？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我们遵守神你的吩咐， 我们在神你面前这苦苦的斋戒，我们有什么回报？我们要算算投资报酬率，我们花时间去遵守你的吩咐，我们花时间在你面前的苦苦的祷告，人家去宴乐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没有宴乐，蛮痛苦的，我们有什么回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很多在教会中讲的成功神学。你给神，我们上次讲到的奉献，你给神100块，神啊，我给你100块，我的回报要100块，或者是200块，投资嘛，对不对？我有什么益处？益处呢？这个原文这个字呢，有包含的利润。我在你面前做的这些事情，侍奉你，我有没有利润可图？我侍奉你是投资，投资的人要讲利润的，我没有利润，至少目前没有看到这个利润，那我就不投资了，很有简单的道理。然后这个益处呢，也被翻成不正当的收益，就是不义之财。我就有引用一段的经文，两段，在出埃及记的18章21节，就说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管理百姓。不义之财就是这里的益处。我从神，我侍奉你，神啊，我侍奉你，我有没有得到利润？有没有得到不义之财？然后呢，这个益处呢，也被翻译成从暴利所得的收益。经文呢，是在创世纪的37章26节，就犹大呢，他们要把约瑟卖掉的时候，就对他们的弟兄说，我们把我们的兄弟约瑟杀了呢，尝了他的血呢，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利润呢？有什么不义之财呢？有什么借着这个暴利得到的收益呢？所以当他们讲到这个益处的时候，有什么益处的时候，他们心中就反映出他们心中的这个动机，他们的目的。他们认为投侍奉神要有利润。侍奉神呢，我们可能有一些的很轻易的一些的方法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有多少人就是假借着基督徒的名字，或者多少牧师假借是牧师的名称得着一些捷径，在神眼中这就是不义之财。有多少人是不是想拉关系？就这样子。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银行上班的时候，我们那边有一个这个厂的，算一个最高的，他很多年后东窗事发，就被 FBI 调查，他就是挪用银行的，就是说钱财，就是给自己用这样子，贪污之类的。就被东窗事发，只有他在自己的脸书说什么，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说哇，虔诚的基督徒被他用来做广告，做他的利润。哇，我想说你不说也还好哦。他说哇，我看了这是很讶异，可是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不是唯一的一个，当时的犹太人就这样子，神啊，我来侍奉你，白费时间，啊，不仅白费时间，我有什么利润？有没有投资报酬率？然后最后呢，反映出他们的一个影响，因为他们来侍奉神的时候呢，专门不看那个好的例子，不看那些呢为主摆上、为主牺牲的例子，他们专看那些呢不好的例子。 他们没有在教会中看，他们都是看外面的，说哇，你看看外面这些人呢、啊，狂傲的人，哇、哦，好厉害，有车子，有什么都有、哦、有福气。那些行恶的人呢，生意做得多好啊，得见利。他们常常试探神，又用这个又用那个，好像是都没有问题。吸毒的怎么样的哈、哦，作奸犯科的，好像都没有问题。他们不断的试探神的底线，还每一次灾难都逃，好厉害啊！哇，这些人太厉害了。那我们这些守规矩侍奉神的人，不仅是没有益处，又没有利润可收。那我为什么要侍奉神？为什么？要是我这么想，我真的也不想侍奉神，对不对？不侍奉神的人真的是海阔天空，翱翔，有福，又得建立，还可以脱离灾难。他们不断的在找借口，不断的在找借口。所以他们藐视侍奉神，然后呢，神你有问题，神给你回答，神就对侍奉的回答说，事实上神在天上有在垂听。三章的十六到十八节，神就是在寻找那些敬畏他的人，敬畏他的人能够来敬拜他，能够侍奉他的人，敬畏他的人在那边彼此谈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群人，这一群敬畏耶和华的人在谈些什么，没有说他们谈论的内容。也许谈一些侍奉的事情，谈一些彼此问安的事情，你有没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情，你的孩子怎么样等等等，不晓得谈些什么，可能就是谈一些的事情，可是神都侧耳听。这伟大的神居然愿意侧耳，就是侧耳听，就是有一个弯下这个身体这样子，耳朵这样侧耳听的意思，居然也侧耳听这些人到底在说些什么。所以神必定会垂听我们之间彼此的谈论。有一天呢，我们在私底下讲的话，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在开阔处就会传扬。我们私底下彼此的谈论，神都侧耳听。神不只是垂听，神还纪念。这边告诉我们，有一本纪念册在他面前，一直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敬畏神的人一定会想念神的名。我们为了神的名呢，有些事情可做，有些事情不可做的。因为神的名是美好的，我们不仅不能妄称，我们还要好好的保护神的名，希望神的名不会在你我的言行中被人家来妄称思念。我们要敬畏，因为神是会纪念的。这个纪念册呢，事实上我们最近在礼拜三查经的时候呢，我们查到就是说以斯拉、尼希米跟以斯帖记，就是这一群以色列人呢，他们国家灭亡了，被掳到巴比伦去待了70年，神的恩典临到呢，又让巴比伦王允许他们再一次的回到耶路撒冷。在以斯拉记呢，有他就重建这个圣殿。重建圣殿的过程中呢，有一个波斯王呢，就要在他们的就是说资料库找有没有以色列人叛变的证据。结果在那个资料库找到了一本，哦，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常常叛变，所以呢就不准他们重建圣殿。可是后来另外一个王兴起的时候，叫大利乌王，他就说你们再去查查看有没有所谓的纪念册，有没有什么历史的文献， 就他们再去查，就查到了一个历史文献，说很早以前有一个王叫做古列王的，允许他们重建圣殿。他就查到了这个所谓的备忘录纪念册，他们又重新去建造了圣殿。然后在我们这几个礼拜查到了以斯帖记呢，也是同样的，就是说有一个人物叫做莫迪改，这个人他在城门口听到有人要谋害这个他们的王，就把这个阴谋戳穿了。结果呢，这个阴谋发生之后呢，就放在了他们就是国家的所谓的纪念册上。可是呢，他却没有得到了奖金，没有得到了奖赏。可是事情就不断的过去了。过去之后呢，这个莫迪改的仇敌叫做哈曼的呢，要害莫迪改跟他的民族的人。结果有一天晚上，这个亚哈随鲁王呢就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呢不像我们现在就是说哎呀起来什么查查 WeChat 啊，查查 Facebook 啊，他就什么叫他的手下念那个历史书，最孤单的书，最无聊的书，念念我就会睡着了。结果他就把所谓的他们历史的纪念册就拿出来读，一读就读到这莫迪改曾经救了他这条命的故事。所以他就说，诶，他救了我，我有没有奖赏他呢？没有。结果他就当场就奖赏他，故事就这样子延续下去。就是因为这个纪念册呢，把以色列的民族的命运呢扭转过来。圣经这边讲的纪念册，神纪念你我在他面前的一切的事情，不管在前在后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神都在纪念。神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案卷会敞开，我们要站在他的面前受他的审判。这个案卷呢就是纪念册。神会有一天会把我们都叫到他面前说，哦，某年某月某日你跟人家彼此谈论了这些什么，神都纪念，按着我们的事情来奖赏我们，或者是我们没有得着奖赏，神都纪念。神垂听，神纪念，最后呢，神就要分别，神就要分别。神说有一天我的日子呢，有一些人他们要属我，要归我，我要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那些什么侍奉他的人，或者是服侍他的人，并且那些是什么服侍他自己的儿子。神把你我当成他的儿女，我们服侍神侍奉神，就好像服侍我们肉身的所谓的父亲母亲一样，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归他的。神说有一天呢，当审判的时候呢，我要连续这一群人，就好像人连续他的儿女一样。神分别，神说那个时候你们归回的时候呢，有要把善人跟恶人分别出来，把侍奉神的跟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这里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哦，在神的眼中呢，善人是什么人呢？是侍奉神的人，那不言而喻嘛。恶人是什么呢？不是善人嘛，就是不侍奉神的人。神不跟你我讲那个叫做政治正确性的 political correctness， 神不跟你讲那些模糊不清哈、飘渺的话。神说我们有一天要归回他，可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呢，会被分别出来。这里不见得是讲救恩的问题，这里主要是讲到奖赏的问题，就是在神的面前得救的人也有恶人也有善人。所以很多的人，我们都会常说有一些牧师犯奸淫跌倒了，他是不是下地狱没有得救？这个你我不知道， 我们有很多基督徒一样是犯很大的错误的，很大的罪的，贪污等等都在做的。可是在神眼中，只要我们凡事凭了相信接受耶稣的人，那一天就已经得救了。可是得救我们不能当作我们放纵情欲的一个机会，一个借口，好像我们就百毒不侵刀枪不入的情况，不是。我们得救呢，我们还要得赏，赏赐呢，我们要得善人的赏赐，我们不要得那个恶人的赏赐。神有一天必定把你我给分出来，把善的恶的分出来，侍奉神的人跟那些选择不侍奉神的人，服侍人的人或者选择那些不服侍人的人，都要分别出来。我们有问题，神一定给我们答案。我们向神挑战，神啊，我侍奉你浪费时间，突然我投资报酬率，我礼拜天来教会一两个小时，我做生意可以赚多少钱啊？真损失，好大的损失，太损失，我回去加班多好。感谢神，我从在工作到如今，以前是在牧师之前，我们在银行，我在银行上班，师母在电力公司上班。我们一个原则，我们礼拜天是几乎不上班的。我20多年的过程中，我不记得礼拜天有去上班过，除非我们的 production 啊，你说做 software 你就知道 production 必须人家都不上班的时候，你要把 software upgrade。我是几乎最多一两次，一个原则，不是守律法主义，而是你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你一年365天，一天有七天，一个礼拜有七天，一天是七分之一。你不只是，也没有说真正一天，算半天好了，算两个小时，你开车来崇拜，开车回去，算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有多少百分比？我们却都用种种的借口，我们很会找借口，你会找，事实上牧师比你还会找借口。我们找借口早就想好的，都想好的。可是神如果被你我的借口就忽悠过去的话，哇，那个神也不用做了，对不对？他看你我的内心，我们借口还没有讲出去，神已经知道我们在动什么坏念头了。可是神仍然愿意侧耳而听，可是神也毫不客气的告诉我们，我们不侍奉神的下场是结果是什么？我们结果是什么？神有没有垂听？神有没有纪念？神将要分别我们。在前几天呢，我跟师母出去吃饭，我们去餐馆，结果呢，我们弟兄姐妹有些很喜欢的 Golden Corral 啊，我们那天去吃午餐。结果呢，我们那个女服侍员哈，那个 waitress， 那我就跟师母说，那个女服侍员真的是哈，很喜乐哈，很客气。我会特别观察，是不是在你面前笑脸，到后面就一个苦脸哈，我就一直观察。牧师的工作就是要观察嘛哈，就我就观察，我说这个女服侍员很喜乐，可这女服侍员就带着一个笑脸就来跟我们说我是某某某，我忘了他的名字啊，我是某某某，那我是你的 waitress， 我你服务员，那 I will taking care of you， 我会好好的就是照顾你们，盘子啊，要水啊，要什么哦，跟我讲，我就会拿给你。你要了解啊，在圣经中，这个就是侍奉的含义。侍奉服侍就是什么？就在桌子旁边照顾这个人，在桌子旁边随时提供这个人的需要，满足他的需要，这个就是侍奉。在世人的眼中，一个仆人，一个 waitress， 一个 waiter， 做服务业的人， 整天为人家服侍的人，在世人眼中不是一个高贵的地位。我们常常看不起那些的啊，我们都看那些 CEO 穿得漂漂亮的的运动员、明星、歌星，哇，那些 waitress 什么东西哈？我们都老实说，我们是不是这种心态？是一个谦卑的位置。可是我们要了解，仆人这些服务员，他们的存在是要满足另外一个人的需要。那个人不见得比他高尚啊，只那个人今天来这边，他有的需要，他只是想一个干净的桌子，一个干净的饮料，一个他你满足他的需要，你的存在是为了他的需要。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我的存在呢，是为了别人的需要而存在。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关在家里哈，封城封家，你我都不需要对方嘛，我们就面对着墙壁就好了。你我的存在是为了别人的需要。你要了解，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只有我们的神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需要我们的，他如果需要我们的话就麻烦了。他从无中创造了这个世界，他是神的独生爱子，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他是将来天上的君王。可是他来到世上呢，发出了一句话，是我们这个世上人想象不到的一句话，不是普丁可以讲得出来的，不是习近平可以讲得出来的，不是金三胖可以讲得出来的，甚至不是 Trump 可以讲得出来的话，不是史达林、希特勒、毛泽东、蒋中正，不管不是谁，不是那些人可以讲出来的话。他说什么？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是打破人类思想的一句话。这一位神来到世上，不是要躺平受人的服侍，而是亲自拿着他的毛巾、脸盆、水盆替门徒洗脚的这个服侍。他最后服侍人到个地步，要把他的生命给服侍掉，把他生命给燃尽，把血给流干净，为的是什么？要成为你我的赎价，让你我生命才有盼望。马可福音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的45节，为了马可福音下一个绝大的定义。在马可福音的最后的几章中，就对耶稣基督他最后的日子中，最后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的不断的描述，完全的打破了、打碎了或者粉碎了犹太人心目中的那个弥赛亚。犹太人一直盼望他的弥赛亚要来降临，拯救他们的民族。犹太人受到多少的迫害？我刚刚讲的莫迪改的时候受迫害，巴比伦的时候受迫害，希特勒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受的迫害。犹太人历世历代受到迫害呢，他们期盼有一个救世主要来临，他们一直整天都在等那个救世主来临，结果救世主来了，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一个，他不是骑着战马飘飘然的白马王子的来临，他是骑着一个借来的驴驹子，驴不起眼的进入了他的城耶路撒冷。他没有得着一个君王的冠冕，他被人按上那个荆棘的冠冕，人家给他戴荆棘的冠冕是讽刺他的，他的头受荆棘刺伤。他没有登上宝座，没有人把他拥上宝座，人却把他挂在十字架上。这个整个过程中最令人讽刺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的门徒都四散逃走，他花了3年的时间侍奉他们的门徒逃得无影无踪，唯一有一个在当时 承认这一位被挂在天地之间的人是基督的，是神的儿子，居然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借着一个罗马的百夫长来宣称，哦，这一位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想想看，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受人的服侍，是要服侍人，甚至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想想看，我们能够不侍奉他吗？如果你真心的认为他是你的救主的话，我相信你没有选择，你没有那个 option。 这位救主都来服侍你了，你有高贵到个地步不来侍奉他吗？没有疑问的，没有疑问的。最后呢，我今天早上呢看到一句话，是英文的一个 Teresa， 这个可能不是 Mother Teresa， 是另外一个，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先念英文，我也百思不解他这句话他真正怎么含义，我大概摸到了一点。他说 Lord， 他第一句话很 surprise， I don't love you， 我不爱你。第二句话说 I don't even want to love you， 我甚至不想要爱你。但是他最后一句 But I want to love you， 我是希望我能够爱你。他很认识，他知道神啊，我真的是不爱你的，我人没有办法爱神的，我甚至真的不想爱你，可是我想要爱你。那我就把那个爱呢换成服侍。神啊，我不侍奉你，我也不想侍奉你，浪费时间啊、嗯，没有益处。可是呢，我实在想要侍奉，求你加添我力量。那这一句话希望呢能够铭记在你我的心中，否则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日子如此过去，我们就成为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从忽略轻视到藐视侍奉。无论你是服侍人，你是侍奉神，我相信这是神创造你的目的，也是神拯救你的目的。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实在就像这个 Teresa 所说的，按照我们的意思，我们实在是不想要爱你，我们也无法爱你，我们也不想侍奉你，我们也无法侍奉你。可是求神你让我们有这个渴慕的心，我们是想要来爱你，我们是想要来侍奉你。我们的能力不够的时候，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目标转移的时候呢，求神你再一次的让我们注目在那位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原本可以高高在上享受他原本就有的荣耀，可是他却愿意为我们把荣耀放下，来到这个世上为门徒洗脚，为我们舍命。主啊，我们实在是不能不来侍奉你，也不能不来爱你。求神你借着你的话，借着你在我们心中那个良善真理的灵，能够来催逼我们，让我们从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六每一天的日子中，能够好好的服侍你放在我们周围的人，从我们的家人开始，从我们的朋友亲戚，甚至从那些陌生人的身上开始，让我们能够谦卑我们自己，让我们看别人比我们自己还要好还要强，我们来服侍他们，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懂得什么是来侍奉神。求神你来帮助 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尤其是现在这个好像慢慢的长夜一直笼罩我们，这个世界无论是疫情、战争、人心的那种浮动、枪击案，种种的事情都发生在我们身边，好像没有亮光。可是神，你却要成为我们的亮光，你要照亮我们在前面行走的道路，在这个道路中，让我们好好的来跟随你，来向你学习。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